主啊，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主，我们都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救恩。因着你美好的救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父神的面前。主啊，我们对你说，主，我们要献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求你悦纳，求你来使用。主，我们这是也为教会的每一位母亲来感恩，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选召了他们建立家室，教育儿女，相夫教子，也帮助弟兄们在生命中成长，也感谢他们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的事工，不管是祷告的事工、教导的事工，还是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主啊，求你亲自的纪念他们，也求你来安慰那些在疾病中、在苦难中的、贫穷中的母亲。主啊，引导他们，虽然有疾病，但是他们不惧怕，因为你必医治他们，引导他们。虽然他们有贫穷又软弱，但是主，你就是他们的富足，你使他们喜乐。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在国内的母亲交给主，虽然今天我们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吃一餐饭，我们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唱一首歌，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他们的平安，由你来的喜乐和健康。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愿你得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还是母亲节，那牧师讲到的信息还是讲母亲节的信息。那我今天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大家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也来看约翰福音的第19章。耶稣讲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关于母亲的话。那他在19章的第26节，耶稣的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个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母亲节，那母亲节的来历我们每次都讲，今天我就不讲了啊。是我们还是维吉尼亚州的一个姐妹，那么她的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所以她为了纪念母亲，她一直给国会议员写信，她希望在她母亲的忌日，她母亲去世那一天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母亲节。那后来这个经过总统的批准，那么母亲节已经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所以这母亲节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母亲节是一个让人这个追忆母亲纪念母亲、感谢母亲的日子。一到母亲节的时候，我想做儿女的时候又把母亲放在了脑海之中。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母亲，忘记了母亲的需要，忘记了母亲的病痛，也忘记了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其实常常的我们忙自己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忽视母亲。当时在远的地方还好一点，常常想起来，尤其在跟前的，你的母亲也许就在你家中，可是你常常的忽略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母亲如果我们母亲都健在的，我们应该感恩。如果你的母亲还健在，你应该感谢主。不管她与你分离有多远，但是她健在，你随时可以打电话回家问一声母亲你怎么样。感谢主。我觉得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打电话，今天回去一定要打电话。你说我们美国，我们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节日是母亲节，让我们能够思念您在一生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们的主耶稣是，他虽然他是道成肉身，他是圣灵感孕，但是他却是玛利亚所生。他对他的母亲玛利亚，他充满了尊敬和爱戴。尽管耶稣是神，他是100%的神，但是他对玛利亚生育他的恩情，他还是没有忘记。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对他的门徒说，因为他被钉死了，他要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所信靠的人，他所相信的人，那就是他的门徒约翰。好像他的门徒约翰比耶稣对他的肉身的兄弟们还要相信。所以耶稣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所以约翰听懂了，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回到家中去了，接回到家中去了。所以 约翰就代替耶稣行使了肉身的做儿子的责任啊，做儿子的责任。那我们今天当我们纪念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学习使徒约翰的榜样，因为母亲是伟大的。世界上我相信除了耶稣的爱，除了神的爱以外，最能使我们不能忘怀的爱，那就是母亲的爱啊！不管我们怎么样啊，但是我们对我，不管我们人生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我们成功还是失败，别人怎么看我们，可是在母亲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他最爱的，他最好的。所以大家都说母爱是无私的，母爱是无私的。因为母亲为了我们的成长，她忍受着许多许多的痛苦。第一个痛苦就是生产的痛苦，人们把这个疼痛列为十级啊，疼痛说母亲生产时的疼痛是第十级，是最高的，是最难忍受的。所以好像很多的姐妹如果没有生过孩子，她永远不懂得做母亲是怎么一回事，生过小孩以后才懂得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母亲受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生与死的搏斗的时候，一个新的生命要出生啊，可是我们会看到那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啊。所以母亲在一生中为了儿女的成长，她会忍受更多更多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经过挨饿的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母亲说实话有一点吃的都给儿女吃啊，不要说人类，就是动物也是如此。我最近我们家门口的有一个小树，我们家门口有小树，离我家的窗子只有一米远啊，很近的，我伸手就可以摸到那个树啊。有一个美丽的画眉鸟，夫妻两个就在那筑了个巢啊，筑了个巢就下了四个蛋，那蛋是绿色的，非常的美丽啊，当然我们都照下来照片了。每一天看着那个小鸟的成长，当它出生的时候，那有天早上我一出门，我一看的时候，那个鸟就从那个蛋壳里钻出来了啊！你会，我会看到这个鸟钻出来，挣扎着钻出来啊，钻出来，然后那蛋壳就破碎了，然后那个小鸟就一天天的成长。你就看到那母亲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当那母亲一飞到那个鸟巢附近的时候，那所有四个鸟嘴就张得很大。然后那母亲就把那个虫子就放在他们的嘴里边，你会看到，我就想到我们的鸟类都是如此啊啊！这个我们人类的母亲会为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想一想，62年挨饿的时候啊，我那时候都已经记事了，我的母亲可能她不会吃过饱饭，当然我们都没有吃过饱饭，家里唯有的粮食除了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要工作，那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我们有多少呢？七个啊，比那个画眉鸟多，画眉鸟四个，我们家七个，七个嘴一张起来，你想妈妈多大的压力，你想妈妈多大的压力。所以常常听到妈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不饿，你吃吧，你听过吗？听过吗？我不爱吃，其实不是不爱吃，是没得吃，唯一点给儿女了，我不累，我不渴，我不改，我不缺钱，我不习惯，我不疼。所以家里吃鱼的时候，鱼头都是妈妈吃的。妈妈说我最爱吃鱼头，是真的吗？鱼头没有多少肉的。是因为他把鱼的最好的部分给了儿女吃，那鱼头他怕卡住孩子，所以妈妈来吃鱼头。所以有一篇文章说妈妈最爱吃鱼头，你们还记得吗？妈妈真的是最爱吃鱼头吗？不过有例外，我们家那个妈妈是爱吃鱼头的，我太太是爱吃鱼头的那是真爱吃，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即使他儿女不在，我们俩在一起，他也抢着吃鱼头所以这个，但是我们从这看到母亲的爱是无私的，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母亲的爱就是养育着儿女，让儿女成长。如果儿女在外边平安了，儿女在外边有点出息，你想做母亲的多荣耀啊！所以儿女是父母的冠冕啊，圣经说的，对不对？如果你想你的儿子，哇，考上了哈佛大学，考上了这个维吉尼亚大学，考上了这个乔治·梅森大学，对吧？我们母亲的脸上都充满了荣光，高兴得不得了， 对不对？考上好大学了。如果我们的儿女考不上大学，啊，在外边吸大麻打架，那母亲脸上是很无光的，母亲出去都不愿意见人的，对不对？所以母亲儿女真的是我们怎么做，我们做一个荣耀的上帝的孩子，让母亲得荣耀，让母亲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讲到母亲的时候，其实圣经讲了很多关于母亲的故事，关于优秀的母亲的故事。那我今天我讲第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摩西的母亲。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记得摩西的母亲？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很难记的，没有人记住他，因为就提过一次，叫约基别。约基别，摩西的母亲很了不得。你想这个世界如果有摩西的母亲这么伟大成功的母亲，那是不得了的。你知道摩西的母亲生过几个孩子，你们记得吗？三个孩子。第一个呢亚伦，第二个呢米利安女儿，第三个呢 Moses 摩西。多好啊，三个孩子大有出息，圣经中都有记载，你看到没有？你能不能生个孩子让中国的历史书上都记载？有啊，宋家三姐妹，她这个爸爸是宋牧师生的三个孩子，就是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都有记载啊，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对不对？想想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这样子，想一想啊。我跟你讲啊，你像历史上留名的不是你学习这么好的，是为人类做过贡献的人，当然他们学习都不错的。你看这个他的大儿子啊，亚伦是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大祭司，对不对？当时全国的最高的宗教领袖，那个时候以色列是，那是最早时候，以色列那个时候还是那个君王、祭司、先知，那有时候是一个人的，你知道吗？当然亚伦那时候已经不是了，亚伦那时候，但是他是全国的最高的领袖。那当神把带领埃及人、以色列走出埃及的这个权柄交给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不行哦，我笨口拙舌呀，我怎么能够带领我的同胞离开埃及呢？我没这个能力啊，我不会说呀，我到见着法老说什么呢？”上帝怎么说的？上帝说：“有亚伦，你不要怕，亚伦替你说。”所以看来亚伦是能说会道的，对不对？又做大祭司，你看这个母亲，儿子第一个儿子大祭司，女儿先知。米利安最大的能力是什么？赞美祷告。那米利安虽祷告能力相当强，会赞美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越过红海的时候，埃及的罪兵被淹伏在海中的时候，米利安带着全国的人们开始赞美啊，哈利路亚！你看那个赞美多何的声音，他说：“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啊，我们的神是得胜的，让埃及的马兵都淹到海里去。”哇，你看他赞美神的时候非常大有能力。你看生个女孩子也不得了，会赞美，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女孩的赞美啊，姐妹们弹琴，小孩来赞美神，对不对？最后一个儿子，小儿子摩西。其实约基别表现的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关于摩西的身上，因为当约基别生摩西的时候，埃及的形势已经变了。埃及王要那个时候要把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的犹太人的这个男丁全部淹死、杀死，不许他们生，啊，不许他们生。那个接生婆偷偷的给他接生，因为以色列人发展越来越快，犹太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埃及那个法老就非常的恐惧，他就不想让埃及的男丁出生，所有的男丁生了就要杀掉，所以你不杀掉那就全家都杀掉，就是这样子的。结果这个圣经说，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说，当摩西出生的时候，约基别给他藏了三个月。圣经说摩西生的甚为俊美，三个月的时间隐藏着，那不容易，你想多难啊，这母亲冒着杀头的危险来保护自己的儿子，然后实在不行了，把他放在一个蒲草里边，放在河上，顺着河流走，结果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儿捡到了，收为养子， 杨子他要找一个奶妈，因为这个孩子要找个奶妈，他没有奶，所以他就把这个匠人去请个奶妈，结果是约基别他的女儿米利安在前面看，跟着走，他跟着弟弟在水上水边走，发现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了。哇，他说我给你请个奶妈，他就把自己的妈妈请来了。约基别就成了埃及那个皇宫里的奶妈，就成了这个摩西的奶妈。所以摩西多蒙福，你看上帝真的是奇妙。为了保护摩西，其实他上帝当然拣选了摩西，保护摩西也是为了那个以色列的今天。所以那个时候约基别成了堂而皇之的进入皇宫来喂养自己的孩子。我觉得约基别最了不起的一点是他没有忘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摩西，因为摩西圣经说摩西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所有的学问他都学到。那时候埃及是世界上不管是哲学科学那还是文化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所以他学遍了，他在皇宫里学遍了埃及所有的学问，圣经说他学遍了所有学问。可是很重要一点，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看到约基别这位伟大的母亲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自己的儿子摩西，同时他告诉他你是希伯来人，你是希伯来人。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啊！我们真的是这母亲了不起，这个母亲伟大在她懂得她要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她告诉摩西你是希伯来人，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有责任的。所以后来摩西他长大了，他懂得即使埃及给摩西那么好的前途，摩西如果乖乖的听话，摩西就能做法老，对不对？摩西可以做埃及的国王，他可以接班的，他可以成为法老的。但是摩西想到我是希伯来人，上帝给我的责任是拯救希伯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就，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懂的时候，他就把一个这个欺负希伯来的一个埃及的士兵给打死了，结果他的同胞还准备告他状，他就跑了，一跑，跑了多少年？跑了40年，摩西40岁离开皇宫跑掉的，在旷野里放羊放了40年，然后80岁被神拣选呼召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200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进入旷野，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在迦南美地40年在埃及在旷野的流浪，到迦南美地之前摩西被主接走，上帝没有让他进入到迦南美地，摩西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当我们讲到摩西，我们必然要想到这个约基别这位伟大的母亲。如果没有约基别怎么样？有没有摩西啊？没有我们今天圣经中所认识的摩西。所以希伯来书11:23说，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见他是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因着信。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个信仰的母亲，那多么是多么的蒙福啊！如果你有个信主的母亲，而且对主要全然相信的母亲，那是多么的蒙福。我想当我们真的是举例子都举不完的，这个世界很多的伟人都是因为母亲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信仰，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儿女，儿女们蒙福的，儿女们蒙福的，感谢主。所以当我讲到第二个母亲，那就是奥古斯丁的母亲。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一个最伟大的神学家仅次于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奥古斯丁。整个基督教的理论是在奥古斯丁，在保罗的基础上到奥古斯丁那里成熟起来的。奥古斯丁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是个放荡的孩子，尤其在性的事情上，奥古斯丁是很放荡的。这个母亲是基督徒，信主的。奥古斯丁生在北非，北非大概就现在利比亚这个差不多这个附近。他的母亲是非常非常爱主的，他的母亲没有办法。有的时候我们对孩子有什么办法？你想今天我们在美国的孩子如果到了听那阵，你有什么办法请告诉我，作为母亲的你有什么办法？你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交给神， 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为他祷告，交给神。你说主啊，这个孩子我没有办法，但是主你有办法，我把他交给你。小的时候像小鸟一样的还听话，慢慢慢，有一天当他大到16岁、17岁、18岁听那阵的时候，他开始有思想，世界很多的乱七八糟思想进入他脑海中。在那个时候他每一天都向你挑战，尤其向你的信仰挑战。就在那个时候，奥古斯丁开始放荡，他很早他就跟一个女孩子同居，你知道吗？他就同居啊，那个时候你想同居，那是文化啊，当时的当地的文化是不能接受的，但他不在乎，他就好像今天那种比较能够啊，走在什么啊，比较新潮的人。比较新潮的人，他就同居，所以这母亲就每一天为他祷告，每一天为他祷告，每一天为他祷告。母亲为他祷告到一个程度，都流泪为他祷告。后来母亲没有办法，母亲除了祷告以外，母亲也找一个挺伟大的一个主教，找一个很了不起的主教，说你能不能帮助我的儿子来帮助他一下。那个主教说，你的儿子太学问太高，我没有办法帮他，我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他的儿子学问太高。那奥古斯丁非常的聪明啊，念书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啊，但奥古斯丁不懂希腊文啊，奥古斯丁学的拉丁文，所以在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中有时候解经弱一点，他解经时候弱一点，但是他在整个系统，在神学的系统化上他做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奥古斯丁因为这母亲的祷告他悔改了啊，有一天他是23岁那一年，他的那个毕业论文当时是非常轰动的，可是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坐在院里，他就听到有声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读什么呢？他立刻就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书，是当时的一卷书，叫罗马书。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呢，没有成卷呢，没有说66卷完全成型的时候。罗马书，当他打开罗马书的时候，他翻开了，正好是13章11节到14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再者，你们知道现今是应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哇，这个话你看保罗讲这个话像一个针尖刺尖就扎到他心里面去，像一个箭就破开他的心脏，他突然觉得自己就是在这种人，在这种人叫什么人？昏睡的人，这种没有睡醒，这种完全是昏睡的。所以圣经说现在要趁早睡醒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要醒来，基督徒我们要醒来。所以你看这段话，奥古斯丁突然眼泪流出来，神就这么爱他，就把这句话一下就放在他的心里边。你看，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过去他是荒宴醉酒的，不可好色邪荡，他过去是好色邪荡的，不可争竞嫉妒，哪一个人不是争竞嫉妒的？然后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3章开始讲到基督徒的行为，献上活祭啊，彼此相爱，合乎中道，不要嫉妒，不要论断，应该睡醒。一个年轻人，哇，那一天奥古斯丁悔改，他来到母亲的面前，他对他母亲说，你的主就是我的主，今天他对我说话了。神有时候对我们说话，相信吗？除了圣灵提醒我以外，神也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那天奥古斯丁开始觉得这个书是他过去放在家里面天天放在案头的书，他没有重视的书，是他人生中最需要读的。所以就他就开始拼命的读圣经，就像一个婴孩在拼命吸母亲的奶一样，他生命得到了非常好的喂养。后来他成为，他奉献读神学院，毕业以后他成为北非的大主教啊，大主教，成为不管是基督教的历史包括哲学的历史绕不过奥古斯丁。 你会看到康德写很多的东西都是在奥古斯丁那里得到的启发，你会看到。所以神有这样一个母亲，从来不放弃为自己的儿女祷告，尤其那个放荡的儿子，这是为什么？是神把他的爱放在了母亲的生命之中。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有母亲的，有的母亲，我们的母亲没有文化的，没有奥古斯丁的母亲这么有文化，奥古斯丁的母亲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可是我们那个母亲给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个最朴素的教导，做一个好人，不要去计较，不要生气啊，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很多的教导都放在我们脑海中，都使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得到帮助。所以我们教会今天也很多的母亲，我们当我们想到教育和儿女的责任的时候，我们要感恩，因为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所以箴言书一直讲到我们做母亲的怎么来教导孩子，用我们的智慧来教导孩子，最重要的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就是到老都不偏离，这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小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我们都在神的话语中喂养的时候，那确实不一样。你看啊，我们的 Aaron 小的时候他就读圣经读得很多，那个时候他就把圣经当作很权威的话语，这个就没有问题。在那个时候小，现在当然他有时候会提出挑战。那个时候你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妈妈要用他的 computer， 因为妈妈要 computer 喷个东西，妈妈的 computer 都不好用了，他就不给他用，他说这是我的 computer， 怎么能用我的 computer， 你有你的 computer， 我有我的 computer， 你不能用我的。你看到没有，今天这小孩子在美国学会很多权利的东西啊，这是我的权利，这是我的，我的，他不想这是妈妈给买的，对不对？那是我的，你买的那就是我的，对不对？你买的房子那个房间是我的，你不可以进来，对不对？他们有自己的那个 premise， 有自己的权利。就后来妈妈说不动他，我就去找他，我说你让开让开，让妈妈来用一下啊。当然他还是比较听我的了，就让开了。让开他会问我为什么，我是神告诉你让开，给妈妈用。都是在 Bible 哪儿说的？他要问你圣经哪儿告诉我的？我说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看一看，当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你看，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像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孝的人活不长。你看到没有？那孝子真的生命长，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祝福。那个不孝顺父母的，他会带来咒诅的。圣经说我们可以选择祝福，我们选择咒诅，我们可以自己去选择的。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对父母的那种那都没有关系，那不太懂事。可是有些年纪大了，结了婚了，忘了娘的，这种不好，这种真的是不好。我常常有的时候想，我们做儿女的其实除了十一奉献，做基督徒的每一次做预算，把十一奉献做出来，第二个预算应该做给父母的。我觉得不管多少，根据他的需要，做儿女的应该把一笔预算给父母，正常的、应该的，大陆流行话必须的，对不对？现在最流行的话必须的。你想，父母他可能，我是每个月给我父母100块钱，那我是一年给他一次，有时候我两年给他一次，啊，有时这个我三年给他，这次到香港我一下给了他这个7000块钱人民币，我妈妈很高兴，她不缺钱。但是他那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聚完会，我看他在那数钱呢，因为人民币7000块钱很多，你知道吗？那一大沓子，那啪啪在那数，说我进屋我就没惊动他，我也怕他不好意思，我就在外面等他数完了我再进屋。然后数完了放起来，哇，哪儿这么多钱呢？给我这么多钱干嘛？我也不需要这个钱。我说那你数的干嘛呀？数的时候就很高兴啊，这是我儿子给我的钱，知道吗？这我说我要这好几年没你寄钱了，忽略你，这到香港这个给你点钱，给你点钱，高兴一下。真的是妈妈有的时候不需要，她需要你那个儿女的一个态度，因为 会今天我们真的是父母在身边的弟兄姊妹啊，好好的跟他们在一起相处，他们的日子都不多了，我们今天都四五十岁了，你像父母的日子还能有多少，十年二十年差不多了，但是好好的孝顺他们，别因为夫妻吵架让父母难受。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孝顺，如果你的父母在你的家，就是你们俩相爱，彼此相爱，比给钱都好，你想对不对？你说你们俩老吵架，父母觉得是不是我让你们吵架了，我在你们家住是你们多余，对不对？哇，这个我觉得能够父母在儿女在美国这个儿女家里住的那个儿女都不简单的，都不简单，那就说明你们很有智慧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父母在家里边的时候，你们彼此的去相爱，让父母高兴的看到儿女的相爱，孙子的长大，我想他的一生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再讲一个母亲，这个母亲离我们更近一点，美国的总统林肯他的母亲。我们都知道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华盛顿林肯，那后来最近有个里根不错，我觉得美国三个总统如果说最三个最前，那就是华盛顿林肯里根，他们对世界做的贡献是极大的极大的。林肯总统的母亲在林肯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可是林肯总统的母亲就在他小的时候一直带他去教会，因为林肯你知道林肯长得很丑，长得外貌不好看，我不知道美国人的欣赏，但我觉得林肯还挺帅的，脸很长，那好像很厉害，很凶，对不对？那林肯的一生呢，他感谢两个人，他在他的这个讲演中他说，第一个感谢的是一个叫牧师的人，这个牧师叫彼得雅克斯，这个博士是个牧师，这个牧师啊，他老对林肯讲一句话，他对林肯说，他说你要做一件事情，有一天成为美国的领袖，能够把黑奴解放出来，让美国成为一个公平的国家，因为我们是神的国度。所以他老告诉林肯这件事情，林肯所以他脑海中很记着老师对他的教导，他这个老师是个白人，了不起的，他非常感谢这个老师告诉他要做国家的领袖。那么第二个他感谢的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对比老师对他的影响还大，影响还大，因为母亲从小的时候每一天晚上都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跟他一起读圣经。因为林肯在外边受欺负了，因为长得丑被人嘲笑了讥笑了，回来时妈妈都说神你在神的眼中是最好的，你在神的眼中最好，你是最有出息的孩子啊，神看中你，所以妈妈常常为他祷告，他的妈妈呢得到了很好的鼓励。妈妈九岁其实就离开他了。那林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呢？他三十五岁选上了参议员，但是后来他每一次选举的输，被称为愈战愈败的政治家，老输啊。他在伊利诺伊的，他在伊利诺伊州，经常输，经常输。53岁。才当上总统，在他当上53岁当总统是美国最高龄的总统。你知道美国那个时候的总统都非常年轻，53岁，现在当然都现在也年轻啊。你看奥巴马，是布什、克林顿，那都非常年轻。那不像我们中国都把头发染黑了，你知道吗？不是的啊，人家这是真年轻，不染头发的，对不对？53岁当了总统，他当了总统，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解放黑奴，解放黑奴。所以我们有时候把林肯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总统，因为解放黑奴，南北战争的结束，避免了一件最大的事情，就美利坚合众国的分裂。否则美利坚合众国没有今天，分裂说不定分裂成多少国家。但是在林肯的努力下，整个的国家统一了。而且林肯最伟大的，当他打败了南军的时候，他没有审判南军，你看到没有，这种饶恕、爱和赦免都表现了林肯他的母亲对他的教导。一个母亲，你想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吃狼奶的，那一定是很凶狠的，你知道吗？一个小孩从小吃羊奶的，那一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母亲对他的教导，就是狼的文化还是羊的文化，爱的文化还是恨的文化的教导，那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教导孩子，你看今天我们中国很多家长怎么教导孩子，一点都不让孩子吃亏的， 吃了亏就报仇，找他去。爸爸带着去找，带着打手拿着铁锹到那去砸了一顿，把人砸了，给儿子出气。你说这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很吓人的。我记得我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父亲让儿子去给我打酱油去，这儿子打酱油打两个小时还没有回来。这父亲怎么搞的，这儿子打酱油两个小时还没有回来，一看他的儿子跟另外一个同学在一个窄窄的一个行路上对面相逢，谁都不让路，他也不让路，他也不让路，所以两人在坚持了两个小时不动，看谁让路，谁让路谁就输。你看这个文化，爸爸来该怎么样，要我到那一脚给儿子踹跟头，让开回家去，对不对？或者好好说，让开儿子，让人家先走。那这个孩子接着教育都不一样，他怎么办？这老爸你去打酱油，我站着给你，有这个一点都不奇怪，这个奇怪吗？但我今天昨天啊，礼拜五我们布道会有的弟兄姊妹没来，你没来你们非常的可惜，就失去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你会看到那部电影里那种饶恕。当我看一部那电影，我就想到今天中国那个车祸，那个宗城那个年轻人开飞车，富二代开 BMW 下来的时候，一百公里从高速公路下来翻车了，把上面两个白人女孩一个摔伤了，一个摔死了，他自己也摔伤了，摔得很重。结果他的母亲和哎呀，那母亲难过，你看那母亲在里边一直流泪。所以孩子们啊，后边你们坐着80后的在美国的孩子，好好的别开快车，千万别开快车，让你爸妈在国内放心，好好的去教会查经去，不要去社会啊，就在教会里边你就安全了。然后这个母亲他们就盘算呢，到这南非人该怎么讹我们，你知道吗？把人家给撞死了，那个撞伤了，我们得赔多少钱，然后那个法律又判他们多重，你知道吗？那个法律给他们起诉两个罪名，一个是酒后驾车，第二蓄意杀人，这两个罪名哪一个都够呛。告诉你，酒后驾车你得坐几年牢，你这个蓄意杀人就得终身监禁，那得多少钱打官司？爸爸准备了50万美金，啊，这家伙，这公司也让给别人了，来了准备长期跟他们南非人打官司，怎么请了律师来了？结果到人家那个被伤害的家人家里边一看，一去了，人家那个母亲伤去世掉女儿的母亲抱着他来安慰他，你看到这个爱饶恕，人家是基督徒啊，人家没跟你计较，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在那儿他就抱着他，在那他抱他达10分钟之久，然后不断的在拍他的肩说，这只是一场意外，不要太自责，这只是一场意外。我就常常想，如果是我，我真的做不到，我还是牧师呢，我都不一定做得到，我都不一定让他赔偿，我也不会告他，但是我得训他一顿。我说站，怎么是怎么开车的？开那么快干什么？为什么不戴安全带？从高速公路下来还开100迈？你傻呀你啊！我得骂他一通，知道吗？然后我得赦免他。人家这个母亲就是赦免了他。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所有人都在流泪啊。结果那个宗城那个年轻肇事者的妈妈就说了一句话，他们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人这么好，他们所信的上帝那该多么好。信了主，全家都信了主。他不仅全家信主，他的公司他的家族18个人一起受洗，现在他的父母把世界都放下了去开始建立教会。这个肇事者这个宗城的父母现在已经建立了2间教会，一间在北京，一间在成都，据说马上开第3间教会在海南岛。那么多人信主，这个生命碰撞出的生命，很美的故事，弟兄姊妹。我昨天在马里兰，我们布道，我跟大同，我就讲一句话，有人问我，这个孩子死了有意义吗？这个凯西摔死了那么年轻，我想到圣经讲的一句话，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它就是一粒，如果它落在地上死了，它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凯西没有白死，他荣耀了神，因为他们全家的这个美的见证，在今天的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这个今天的你死我活的时代，他们活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今天中国就需要这样的人。你想想，中国这个车祸最近出的，有一个李刚的儿子把人撞了，下车说：“我爹是李刚。”这不成了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词吗？因为我爹是有公安局的，有权利，我可以白撞死你。另外一个叫药家鑫的，你们记得吗？最近刚刚被判死刑，一个钢琴家啊，一个钢琴学生，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把人撞伤了，把一个农民，他怕这农民让他赔偿，他就拿刀把农民捅了七刀，捅死了，把一个母亲，一个孩子很小的孩子，两个月的母亲给捅死了。这叫狼文化，今天却得到赞同。他有个女同学说，要是我，我也捅，因为否则我赔不起他。你看在今天我们看这世界成了什么世界。当我看到他的同学，一个中国的高材生，一个大学生，一个经过高等教育人的道德竟然这么低，说要是我，我也捅，却代表着一部分人的呼声，却不是少数。你不为这个民族担心吗？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民族中生活，你会觉得怎么样？我们觉得难过。所以昨天那部电影看了，好多人流泪，也很多人因此认识耶稣。这个女孩子，这个家，这个父母不简单。我看着那个照片，那个母亲的眼泪还在她眼里流着，她只能求神安慰她，她却赦免别人，饶恕别人，赦免饶恕。爱永远是圣经的主题。饶恕，一个不饶恕的人呢，就像自己吃了毒药盼望别人死一样。自己吃了毒药盼望别人死，就是不饶恕。要学习饶恕。所以讲了这三个，我就讲到最后一点，我们应该尽孝。做儿女的，我们怎么尽孝呢？圣经讲了很多关于孝心的经文。箴言书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的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以弗所书第六章，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当孝顺父母，十诫的第五诫就是孝顺父母。为什么说带应许的呢？就是如果你怎么样，你就会怎么样，这就叫应许，对不对？很简单说，如果你，神说，如果你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这叫应许。圣经常常会有这样的这个句式出现。所以在整个十诫中，只有这一条诫命是带着应许的，说如果你孝顺父母，你就能在世长寿，得以平安，得以平安。所以我就让你在日子长久，这是应许的。所以我们这个第一点，我觉得我们尽孝就是讨父母的欢心，讨父母的欢心。箴言书23:25说，务必使你的父母欢喜快乐，要使你的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使生你的快乐。我们怎么能使父母快乐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做基督徒的更懂得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我们当行的。所以中国古人说，子欲养而亲不在，多少的遗憾是在于父母离开以后。我那次我看到中国有一个报道有一个父亲死了，那个儿子花了几百万人民币，哇，那花圈那铺天盖地的，那个什么车都是悍马，什么这个长加长，什么这个奔驰，满街都是，然后那个父母要的东西都给准备了。我不知道他活着的时候他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莫不是在我们的父母活着的时候，我们使他省心。我们夫妻不吵架，把他的孙子用神的话来教导，把父母接到家里在供养的时候，不是把他们当保姆。我们很多在美国的留学生父母来，不就是保姆吗？还是免费的保姆，对不对？而且还常常遭埋怨，带得不好。我们找一个保姆，我还不敢埋怨，埋怨人白白了跟你。你埋怨我，现在保姆市场奇缺，你埋怨我，我不干了，走人，对不对？老太太现在也敢走人， 可是在儿女家中，父母往哪里走人呢？儿女有时候给爸爸妈妈一个脸色，父母也就忍气吞声了，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了，自己的女儿自己知道，算了吧，不要跟他计较，小时候就那样，从小看到大，算了，反正我生的，没辙。可是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有神的话了，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对父母。今天晚上请父母出去餐馆吃饭去，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好餐馆推荐你，我前几天去了，叫什么了？叫一个广东餐馆叫什么了？啊，川旺，川旺，对，川旺不错，去今晚都去请父母吃饭去。不要给你干了一年了，你们都一点孝心都没有，有的都不给钱，应该给钱的。啊，父母给你们看孩子应该给钱的，这个钱不管存到哪儿，你都得给钱的，一月最少1000美金吧，按照保姆的水平吧，对不对？这肯定你比保姆尽心吧，存到银行去，啊，父母用。我告诉你，人老了不需要钱，可人老了特看重钱。我一打电话，我妈说：“我说我爸最近喜欢什么？”她说：“你爸喜欢钱，老数他那点钱。”因为我爸卖鱼，我爸89岁卖鱼，不是家里供不起，是我们家有个鱼，有个湖，我们家院里自己有个湖，养了很多鱼。我爸那些当官来钓鱼，钓完鱼就得交钱，让秘书到我爸那交钱去，鲫鱼多少钱，鲤鱼多少钱，鲶鱼多少钱，我爸就收钱，一天能收300-500块，夏天的时候。当然这个可以到教会奉献给主嘛，对不对？那老爷子收钱可高兴，天天数钱，给我寄了一张照片，不是，谭健照的，带回来的。我爸爸站在一个黑板，那个湖边一个黑板，一个挂一个黑板前面，我爸那字是书法家，写得好得很呐。我爸写的，鲫鱼10块钱一斤，草鱼这个8块钱一斤，鲶鱼8块钱一斤，哇，鲢鱼6块钱一斤，写的在那还照了照片给我拿过来，我看这真很生活呀、我爸的字，人老了手一点都不抖，字写得很。我爸文化大革命写的大字报，不是自己给自己写的那检讨，都被人拿去，小孩学书法的拿去学书法去。告诉你，我爸私塾出来的，我们家这儿子字写得不错，我最差了，他们都写得不错。所以我跟你讲，这很有意思。你看89岁又信耶稣又爱主，在我爸爸在我哥哥家里边和我妈妈，那谁敢惹他们呢？那两个老人那是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那儿媳妇儿那个儿子，那对他们那种孝顺，那真的，所以我是很放心的。在我哥哥家，只有到香港哥哥嫂子都来了，我哥哥是公安局的，管宗教的，就在香港街头给他受洗的，奉主耶稣的名给张伟弟兄管宗教的公安局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按照圣经的观念来管宗教，对不对？受洗了，我三嫂也受洗了，我们家最后受洗就他们两个，他真的孝顺，真的孝顺。所以我们让父母欢心啊，让父母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爱他们，关心他们。你看我打电话就问一些废话嘛，其实很多废话是父母很爱听。怎么样爸，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对不对？我爸就感谢主，好得很。你吃饭怎么样？感谢主，吃得多，全家吃不过我。为什么？他不是有老饭粒吗？东北人老饭粒，老饭粒越老越能吃吧。我爸能吃1-2大碗大米饭，你能吃吗？你不敢吧，你吃了你会胖吗？对不对？他能吃那么多一什么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主。我说咱们家鱼塘怎么样？感谢主，今天的鱼那多得不得了，那感谢主。你问他什么，他的第一句是感谢主。过去他会说这种话吗？他一个老党员，他会说感谢主，信了主了，他真感谢主。我说爸爸，你这身体，他说我一年都没有去过医院，不看病的，89岁，明年就是我爸的90大寿。我说爸，你还能活，你能活100多岁，啊，还能活20年。我爸说：“我希望了，呵呵，希望活20年，还跟我布道去呢，跟我传福音去呢，对不对？上次我到香港的时候，布道的时候，我妈妈来香港，上台说：‘儿子，你不是主席吗？’我说：‘是啊，你给我点机会，我上台讲两句去。’人家那个讲员安排的可满了，那时间掐得很紧，敬拜完了就讲道。我那我说这个妈妈提出这么个要求，你说我也不好不答应，做儿女的孝顺嘛。可是我就那天我说我今天我以权谋私了啊，我们这个敬拜短一个歌，少一个歌。我跟敬拜团队说了，让我们一个国内来的老姐妹也给大家献上诗歌啊，大家1000多人都是国内的传道人，高兴的不得哇，鼓掌也不知道谁。我妈上来就唱一首诗歌，根本不靠谱不看词儿的，一句都不会忘的，唱的可准了，啊，底下鼓掌， 我说这是我妈，也笑得哇鼓掌。然后我妈说再来一首，她来劲儿了。我说这不行不行，时间到了，这个行了，就到这儿可以了。不行不行，我再来一首。妈妈说我得顺服啊，我也不能说不唱。我说那咱唱吧。我说行行，我们再唱一首。我妈唱两句就忘词儿了。我说你看一首正好嘛。你们的也参加服事啊，感谢主，你看信主的父母多喜乐啊，在儿女的面前。第二点，常常看他们。圣经说看你的母亲，看她脸上的皱纹，看她增多的白发，看她有没有病容，有没有倦态，看她心里在想什么，看看她的期待和表情。我们做儿女的不太看父母，我们老看老婆的脸，知道吗？回家看老婆的脸色，有的时候不管好坏，晴雨表一样。我们却很少看母亲的脸，多看看母亲的脸。做女儿的多看看父亲的脸，看看母亲的脸，他们为我们所操心所付出的一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罗宗立的那个父亲那个油画，我一下心里就震撼起来了。那是中国人的父亲的一个写照，黄土高原的父亲，黄河岸边的父亲，脸上那个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岁月留下的痕迹，那种苦难留下的痕迹，可是他们的那种憨厚，那种盼望，那种坚韧，都是我们做儿女该学习的，该孝顺的。第三点，最重要，领父母归主，带他们信耶稣。我们有时候向别人传福音，我们都很勇敢，向父母传福音挺难的，有时候不太敢，因为他太知道我们怎么样了。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那些臭毛病他都知道，我们一传福音张不开口，那你可以说我悔改了，我都信主了，爸，我不是原来那样，我悔改，我爸就知道我悔改了。我爸爸我通被全国通缉的时候，我爸爸说这小子早晚出事儿。你看我说对了吧，你看他都有预言的，他知道我小时候就这样，你知道吗？然后别难过，我妈哭，哭什么，不要哭，这是自己找的，自己的路自己什么啊，脚上的泡自己走的，他自己去面对就好了，你不要管他。坐牢就坐牢，杀头就杀头，反正我这七个杀了一个还有六个，可不在乎。老爷子公安局一来我们家搜查，我爸滚出去，都滚出去。公安局都不敢进我们家，听我跟我哥说，你们家老爷子脾气可大了。我爸46年参加革命的，你那公安局算什么？滚出去，都给他赶出去。信主了，看到我的见证，信主了，完全改变一个人。他说：“儿子，如果没有神，你不能有今天。”你看到吗？他知道，所以我们要敢于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就是在今天他享受着主的同在的喜乐，就是有一天他离开我们，在天堂跟上帝在一起，那也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个放心，一个喜乐和盼望。哈利路亚。